2020年10月23日，美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发表中文演讲，贵在坦诚，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时候说，信息网络时代，民主国家正是经历一场来自专制国家的挑战。在这种挑战之下，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更是首当其冲，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就反映在被中共当局关押的海外人士王展这个案件上面。2019年10月，就职于芬兰气象研究所的环境科学学者王展博士在入境中国的时候被当局逮捕，之后就和外界失去了联系。他的朋友一个多月之后才打听到他的消息。王展在10月15日因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并且羁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拘留通知书的签发时间是2019年11月19日。2019年12月，他的朋友在推特上面开了拯救公民王展的账号，并且组织了自由周五的活动，呼吁大众每个星期五去到中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前面举行抗议示威的活动，举牌为王展呼吁。但是直到最近，外界才得知王展在被关押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他的家人被控制，律师亦都没办法跟他会面。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一直关注王展的案情，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同类的案件当中，王展的罪名最为严重，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判刑会很重。周峰所指出，好像王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很多人因为在社交海外的媒体上面发布了一些自由民主的言论，特别是一些维吾尔族人，他们的家人就会受到警告，被跟踪或者是被骚扰，更有甚者这些人回国之后被逮捕判刑。周峰所说，推特是重灾区，因为推特是海外最活跃的中文舆论的场所，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账号消失、改名或者是突然改换风格，从反贼变为粉红。2019年1月，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推特的用户遭到中国政府盘查或者是拘留，甚至强迫注销账户。这次打击行动是习近平主席将政府的互联网打压行动拓展至各界之外的又一事例。实际上，当局正是将控制延伸到中国公民的网络生活当中，无论他们在哪个地方发帖。在2019年7月，明尼苏达大学留学生罗代清回国的时候被警方捉捕，之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说，2018年9月、10月期间，罗代清在推特上面发布丑化国家领导人形象的言论以及不雅的拼图42条。2019年7月12号，罗代清在回国的时候被武汉警方传唤，次日被行政拘留11日，拘留期满之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拘押在武昌区看守所。同年8月29号被以相同的罪名逮捕。在11月5号，罗代清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目前罗代清已经刑满获释。罗代清被控的罪名的推文包括他发布了动画《火星鼠骑士》之中的大恶棍李伯格的卡通形象，并且配有习近平的讲话。罗代清已经在2020年1月11号刑满出狱。2020年7月19号，中国科学院大学又称国科大19号发布声明说，该校在2019年级的硕士研究生桂子月因为在国外社交平台发表了不当言论被开除。声明又表示，桂子月今年在1月13号就是寒假的期间，因为私自出境前往美国，由于疫情等的原因滞留未归。3月到6月期间，桂子月在境外社交平台多次发表涉及南京大屠杀等的错误言论。2019年5月，女漫画家张东宁在从日本持旅游签证回国之后，很快就被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的警方捉捕刑拘。7月28号又被地方检察院以他的漫画作品涉及辱华为罪，由来到正式地批捕，并指控他创作的猪头人身漫画的行为是刻意歪曲中国历史，曲解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违反了中国相关的法律。目前他被拘押于淮南市看守所，他的合作者卢世玲几乎同他同时被拘捕。 路西寧近年來旅居日本，曾經同前往日本的中國大陸年輕漫畫師張東寧合作共事，在多個網絡平台發布張東寧創作的《豬頭人生》系列的漫畫。2019年5月，當合作者張東寧回國遭受到逮捕之後，沒多久路西寧亦在回國探親的時候遭受到遼寧省大連市警方的捉捕，目前他被羈押於大連市的某一個看守所。在2016年9月1日，權平穿上印有 Settler 雜包子和大殺幣的白色的 T 恤上班，他以習特勒諷刺習近平是希特勒，並且將他自拍上傳至個人的 Twitter。 權平曾經就讀於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畢業後返回到自己的家鄉吉林參與經營家族生意。同年9月30日，權平同向海外的朋友透露，他打算在10月1日穿着批集标语的衣服上街。当晚他被美国的友人故意发了一则短信出事了，然后就失踪了。外界后来得知他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目前被关押在延吉看守所。观察人士指出，这些人的推特账户大多数都是匿名，中国当局如何知道账户持有者的真实身份呢？關注網絡技術與社會反抗的網站 IUPOT 分析，這些不是幾有可能是推特洩露帳戶的訊息。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依然是最古老的方式，就是被身邊的人監視舉報，譬如孔子學院、學生會組織以及小粉紅，都有可能成為舉報者。在1998年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華裔教授宋永毅申請到獎英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研究基金，正式启动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的构筑的工作。1999年8月，宋永毅回中国收集红卫兵小部作为数据库项目的一部分，被中国国家安全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和向境外提供信息资讯的罪名关押半年。关押期间，100多位欧美澳洲学者写信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释放宋永毅。在2000年2月，宋永毅被无罪释放，返回到美国。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北京潘家园一个旧的书市场买了一些红卫兵的小报，这些在文革期间属于公开的出版物，但是国安部就指控他盗取国家机密罪，但是这个罪名被北京检察院驳回，原因是如果将这些小报讲成是国家机密，基本上全国人民都要被关押。后来他的罪名被改为收集情报信息。宋永毅教授认为，中共之所以捉他是针对他的文革数据库的项目。他说，要破坏这个项目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一个主编关起来，不是吗？另外，著名学者林培瑞、黎安友亦都因为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意见上了黑名单，没办法得到去中国的签证。林培瑞、黎安友都是著名的汉学家，对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人权状况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实际上在海外一些作文革、六四运动、土改等敏感历史研究的学者，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来自中共政府的左右。有位学者胡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对于地道的美国公民不敢乱来，但对于中国人就算是已经脱籍就会无所顾忌。他又注意到近年来言论自由的门槛越来越低，特别是国安法的实施更是为了中共捉人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一个月之后，华尔街日报8月19日报道，部分美国顶尖大学的课程在为了避免学生遭受到中国政府以国安法起诉，准许学生在特定课堂上面以匿名方式上课和参与讨论。譬如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楚克斯、哈佛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美格以及宾夕凡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金俊远教授的课程，因为涉及到一些敏感的内容，譬如新疆再教育营、香港、台湾等的话题，特别著名课程涉及被中国政府视为政治敏感议题的内容，允许学生匿名交作业和参加讨论。2019年3月，人权观察发表报告，中国政府威胁海外学术自由。这个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压力导致学术自由受到多种不同的威胁。中国当局长期 監督和實施針對中國學生學者以及世界各地中國研究者的監控。中國外交官亦都時常抗議學校邀請中國政府認為敏感的人士，譬如達賴喇嘛到校演講。據人權觀察了解到的情況，有些中國學生在課堂上面發言，導致他們在國內的家人受到威脅。還有一些中國學生在課堂上面保持沉默，因為他們害怕他們的發言被其他中國學生記錄下來，向中國當局打小報告。一位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總結他對課堂監控的擔憂，說這些不是一個自由的空間。另外有些學者在海外受到中國官員的直接威脅，使到他們不敢在課堂或者其他場合批評中國的政府。人權觀察人士指出，無論是在國內抑或是國外，中共對政治犯的追捕和迫害都是最為嚴重的。對於一些被他視為嚴重威脅他的政權的民運人士，甚至採取誘騙或者綁架的手段。居住在紐約的中國民主黨成員陳闖闖多年一直關注政治抗爭人士的遭遇，他說據可靠的估計，從1980年代初期至今大約40年，在海外從事反對中國政府的行為，以及因為某種原因逃離中國的民運人士、宗教人士以及藏族和維族等少數民族人士的人數不低於80,000。一般來說，中共採取的辦法包括列黑名單、禁止返回中國、收買滲透分化、污名醜化打擊、以國內家人和相關人員為人質威脅消聲，甚至逼迫自愿返回中国。当然还有个别人疑似被暗杀，譬如李志衰、张宏宝等。根据陈创厂介绍，最早两例被从国外绑架回中国的分别是2002年的黄炳章和2004年的彭明。在这个之前和此后相当长的时间未听讲过发生这类的案例。鉴于黄、彭这两个人的影响力，特别是他们主张武装革命的路线，中共认为将这两个人留在国外危险太大，并且难以控制，所以宁愿花巨大的代价绑架他们。目前黄炳章以间谍和恐怖罪被判无期，至今已经在广东单独关押了18年，仍未获得减刑。彭明以恐怖罪被判无期，12年之后暴死湖北狱中。据狱友透露，他之前保持健身健康良好，死因引起怀疑。事实上，彭明在2000年出逃中国之后，中共就一直在度试图呃骗他翻国，为此捉了不少人，威逼他们配合当局来到去捉他。另外2006年加拿大公民侯彩恩、蔡利尔，中文称之玉山岗，他是维吾尔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被中共引渡回国，然后以分裂国家罪名判处无期徒刑。陈创厂说，绑架引渡的案件在习近平上台之后都突然暴增，譬如中共在2015年10月在泰国绑架瑞典公民桂敏海，2016年1月在泰国捉走前国安善人李新，2015年12月从香港绑架书商李波，2015年10月在缅甸绑架恒清贤、唐志信、包蒙蒙，2017年1月在香港绑架加拿大公民萧建华，2017年3月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被关入泰国的移民监，差点被湖南警察带回中国等。陈创厂说，这些案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与习近平开启的天网追贪行动有关，第二是涉及其他高度敏感的人士。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对海外言论空间和政治空间的打压和习近平的统治有关，他一方面在国内加强集权，制造个人的崇拜，另外一方面在世界上展示他的咄咄逼人的政治野心，以听命于中共的公安、国安、外交各部门，为了对习近平表示效忠，在长臂管辖上面表现得十分之积极。他们一是就直接向外国人政府施压，一是就采取强迫的手段，令到身居海外的人士不敢公开挑战习近平的权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